么呢？就是根基，我们相信是神的创造啊，我们一切看得见的物质的世界，或者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这一切的存在都是上帝的创造这是我们基督徒世界观的一个基础。那么而且我们相信上帝的创造，正如圣经所告诉我们，圣经所启示出来的，就是神所造的一切都是齐备的，都是齐备的，上帝看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那么就是在起初人堕落犯罪之前，上帝的创造这一切都是完备的所以这就与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流行很多很多的关于世界宇宙万物的由来的各种学说是不一样的所以简单的说，我们基督徒相信创造论我们基督徒不相信什么所谓的进化论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世界观的一个基石那么创造是神的创造，那么在神创造这万物之前，上帝就是存在的上帝就是存在。以前罗素，法国有个思想家是罗素，他是一个就是抵挡神的人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上帝创造万物之前那我们就基督徒相信上帝是存在的。然后罗素就说，那上帝是谁创造的呢？其实上帝不是谁创造的，上帝圣经启示出来是自有拥有的，但是呢在我们人这种有限的头脑非常非常渺小的思想当中，我们无法接纳自有拥有这个永恒的概念，我们承受不了，就好像一个容器太小了它装的东西太有限了，就是哪怕是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自己是一个所谓的自由的思想者，就是那个罗素，就那个法国的所谓的思想家，他觉得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很高明很聪明上帝基督徒都说上帝创造万物，那上帝又是谁创造的呢？他觉得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很聪明很高明，其实这个问题就正表示罗素他头脑的狭隘或者代表整个人，上帝造人把人放在一个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就称之为时空的之盒子时空之盒，上帝把人放在这个里面，所以人的头脑，我们自认为我们自己的头脑好像是很大很了不起很聪明，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无论我们能够理解还是不能够理解，圣经启示出来上帝是永恒，上帝是自有拥有，上帝在创造万物之前上帝就存在着，而且上帝的存在就是我们称之为所谓的自存，也可以被所谓就是自足，就是上帝的存在不依赖任何上帝之外的事物。其实这样的一种存在方式是我们人从来没有看到，从来能够理解能够思想的，因为一切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存在都是有依赖性的，都是一定要有依赖它才能存在，而上帝的存在不是这样，上帝的存在，上帝不依赖上帝之外一切的事物那这其实也就告诉我们，上帝不依赖一切，上帝之外的一切当然就是被造物了，上帝之外的一切都是被造物，上帝不依赖被造物也就意味着上帝不依赖人上帝不依赖人，所以上帝拯救人不是必须的就好像如果说上帝依赖人，那上帝就必须要拯救人，因为如果人全部堕落灭亡，那上帝就好像失去了这个依赖无论是什么一种形式上的依赖，哪怕是情感上的依赖，其实都不需要，上帝不依赖人，所以上帝拯救人是完全的恩典，不是必须要这样做，不是上帝必须要拯救人上帝没有说上帝离不开人，没有 啊，这其实很多时候有时候这也是我们人对上帝往往有这样的一个误解。今天在一些人的头脑当中上帝就好像一个很孤独可怜的老人在那里敲门，希望人为他打开门如果人不为上帝打开门，上帝就好像是一个孤独可怜的老人在那里好像很忧伤。没有没有，这是人这是人可怜也是可笑的想象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是完满完美至纯的，上帝的存在不是有依赖性的。那么至纯的上帝创造万物，这也就意味着万物的存在不是偶然性的，万物的存在是有其必然。所以任何的创造，我们人创造任何东西都不是偶然创造的上帝尤其是上帝的创造更不是偶然的。上帝的创造就意味着万物的存在是必然，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基督徒看一切事物的存在它是必然的，它不是好像偶然发生，整个世界宇宙的由来它不是偶然的发生，好像一些无序的星体在那里碰撞出来，不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至高智慧全能的上帝按照他的旨意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哪怕看到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从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来看也都不是偶然发生它有它的这个规律和必然性，只不过我们的智慧有限，但是我们要知道它不是偶然发生。然后我们也知道在这一切事情背后有上帝至高的主权在托住或者在监管所以有些事情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并不是说好像他是失去了上帝的这种监管或者是控制只是上帝按照他至高的智慧暂时的许可就好像上帝暂时许可魔鬼去攻击约伯一样但是作为约伯他无法理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攻击遭到这样的灾祸，他无法理解。但是这些事情的发生并不表示是上帝不知道或者出于上帝的权柄掌管之外，是上帝按照他最高的智慧暂且的许可。所以一切事情的发生，无论是好事坏事，一切事物的存在无论是我们能够理解不能够理解，它都不是偶然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就是它是必然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受造的。那么因为上帝的创造，因为只有上帝是自由拥有永恒的，那么这也就告诉我们一切的被造物当然是我们人了，尤其是指我们人，我们不应该去敬拜上帝之外的一切，只应该敬拜上帝。那么上帝，我们说上帝的创造不是偶然发生的，是出于上帝的意志和目的。那上帝的创造的意志和目的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为了荣耀神自己的名，是为了荣耀神自己的名上帝创造伊甸园不是单单就是为了亚当夏娃在里面可以享受不是单单这样。上帝创造伊甸园，甚至上帝创造亚当夏娃，归根结底是为了荣耀上帝他自己的名荣耀上帝的大能慈爱荣耀上帝的圣洁公义。归根结底这宇宙万物包括人的受造出于上帝的旨意，而上帝旨意归根结底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他自己的名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所做的一切，神的心意当中最高的目的是为了神自己的名得荣耀我们人不是上帝心意的中心那么上帝爱人，上帝拯救人，那么上帝要让人从堕落犯罪当中拯救出来，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人让上帝的荣耀受到亏损，那么上帝就要维护他的荣耀，就要恢复他的荣耀，所以上帝要拯救那些堕落犯罪的人。那么人 被上帝拯救之后，人生命要被重生，人要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样子，然后归荣耀给神。所以上帝拯救人并不是仅仅把人就放到一个安乐窝里面让人在那里好像过着所谓幸福的生活，不是仅仅如此。上帝拯救人是让人的灵魂苏醒，让人可以归荣耀给上帝。那么在诗篇十九篇一节，圣经这样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是指整个大自然所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神的荣耀，传扬神的名。然后诗篇一百四十八篇三到五节：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就是赞美神啊，发光的星宿，你们要赞美他；天上的水，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面，当天上的众圣徒在那赞美神的时候，我们说：“神呐，你是配得荣耀。”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所以这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赞美神最最最最根本性的原因是上帝是造物主，上帝造这一切都是为他自己造，为他自己的荣耀的名所造的。好，那有人就会问我们基督徒，那我们从何而知万物是神的创造呢？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见呢？有没有见证人？没有啊。我们知道创世纪是摩西写的哈，摩西五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摩西写。那是不是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摩西在那看见呢，见证呢？不是的。那摩西从哪里知道呢？或者说基督徒从哪里知道呢？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圣经这样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以这句话就回答，这句圣经的经文就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从哪里知道万物是神造的呢？我们因着信我们相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因信知道万物是神创造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可能有些一些不信神的朋友哈，跟我们来讨论我们为什么基督徒为什么相信创造论呢？基督徒为什么不相信进化论呢？然后跟我们举出很多所谓的科学啊、考古啊、历史上的各种他们所谓的知识所认为的知识，跟我们进行辩论哈。那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落入到这种辩论当中或者争辩当中呢？其实没有必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怎么知道，归根结底我们因着信，我们相信圣经是这样说，然后我们相信神的话。那么我们因着信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说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上帝的创造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上帝的创造不是改善改良利用或者是更新改造，不是。上帝的创造是完完全全从无到有，从无到有其实这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一件事情。真正从无到有的创造才是不受约束不受限制的创造只有这种创造才是真正自由的创造。所以上帝是绝对自由，上帝创造的时候他不受任何的约束，因为没有东西可以约束他，因为是无，是无。那么我们今天的人呢，我们好像也可以创造，也可以制造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的创造不是从无到有的我们都是利用有限的资源我们利用我们所具备的一些能力和条件我们进行创，其实都是受到限制。没有什么，对于人来说没有什么所谓绝对自由的创造，没有。因为人所知道的有限，所拥有的有限 那么尤其是今天我们这个整个世界非常热门一个所谓的新的技术、新的科技啊 ，AI 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哇 ，AI 非常厉害，然后可以有很多的奇思妙想哈。其实呢，这也是一个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是人给自己制造更多的限制啊，因为可能NI 要需要大量的一些数据啊，一些人类成熟的一些经验呐、让它进行什么的所谓的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是说它的所有的基础全是建立在现有的经验或者现有的知识储备上面，其实这只是给自己更多的限制和创造跳不出这样更多的限制和约束，跳不出这样的一个框框。你就像我们人创造轮子之前哈、圆的车轮之前，我们人从来没有见过轮子，但是第一个发明轮子的人他就比较伟大。但是你如果给一个人所有的知识储备当中就没有这个轮子这个原型，那他知识储备他就会受到这个限制当然了，轮子的发明和创造也是受到很多的限制，比如说用木材啊，用这些东西哈、都是受到很多的限制。其实从这里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来思想上帝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把上帝的创造降低等同于我们人所谓的创造有个最本质性的区别，就是上帝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从无到有的创造就是上帝的绝对自由，他不受到任何的限制其实呢，这是上帝的本性，他绝对自由的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属性。其实这必然也让我们看到关于上帝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上帝的预定和拣选是绝对自由的，绝对不是有依赖性的。那么圣经圣灵感动使徒保罗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在两个孩子生出来之前，就是以扫雅各生出来之前，上帝就已经喜悦一个不喜悦一个了。为什么一定要在两个孩子生出来之前上帝就已经说他喜悦一个不喜悦一个呢？也就是说上帝的喜悦和不喜悦不依赖于这两个孩子他们的表现，不依赖，因为他们都还不存在呢，上帝的心意就已经立定。那么圣经为什么要把这么让我们难以理解难以认同的这个真理告诉我们呢？因为这是上帝的本性。如果上帝要做选择，如果上帝要做判断，如果上帝的创造要受到限制和依赖的话，那上帝就不是绝对自由的了。那上帝甚至可以说是被要挟的上帝，可以被就是 blackmail 去勒索的上帝，因为他好像也受到一些限制，也受到一些约束。但上帝不是这样的，因为从上帝的本性，从他的创造从无到有的创造就知道，上帝的拣选和预定一定是出于上帝自己，不受到任何上帝之外的东西的约束。那么从这里也必然让我们看到，上帝拯救人不是看人的行为，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如果看人的行为，那上帝就受到人的限制，但是上帝不受任何的限制，完完是出于神的恩典。那么这并不是告诉我们人的行为不重要，人的行为很重要，但是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靠我们的行为去控制上帝，这就是完全错误了。我再重复一遍，并不是说人要有好行为不重要，人有好行为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行事为人要跟我们所得到的恩典相称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对不对？人的好行为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我们靠我们的所谓好行为可以去跟上帝讲条件，可以去要挟上帝，那我们这种想法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就把上帝看得太渺小了其实上帝是比我们想象的要伟大很多很多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上帝的创造，就是上帝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其实从无到有这四个字值得我们非常非常深入的思考，到底什么叫从无到有那么上帝的创造是神的话语创造，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从他的话，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其实呢，这当然表达上帝的全能 啊，上帝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了，命立就立，说有就有，啊，说有要有光就有光，一句话就可以，上帝的全能。另外一个方面也表达上帝的意志，啊，人说话是有意思的，对不对？心里充满，口里就说出来。人说话不是无意义的啊，人说话是有他的意思在里面，有他的目的在里面。所以这上帝按他的话创造诸世界，那这个创造是出于上帝的意思，出于上帝的目的。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是三位一体的创造啊。这如果我们仔细来看创世纪的第一卷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三位一体神，圣父圣子圣灵在一起啊来创造。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神借着他的话，那么上帝的话是什么呢？就是道，太初有道，神借着他的话来创造诸世界。那这道成了肉身，就是主耶稣基督啊。那么上帝的创造呢，是有次序的创造。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看这个世界不是混乱的，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上帝有次序的创造。那么上帝是六日创造世界。那么对于这六日我们到底怎么去理解啊？其实我们在以前的成人主日学我们是讨论过的哈，讨论过。那么我们这里就不再详细的去回忆去讨论，但是我们知道这六天的安排哈，六日的安排是非常非常有次序的。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第三天造什么，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非常非常有次序。但是用一个大致的概括来说，就是前三天造界限，光与暗的界限，陆地与海洋的界限，天与地的界限，前三天造界限。那么后三天造内容啊，照内容来充满啊，光用什么充满，暗用什么充满，陆地 用什么充满，海洋用什么充满，天上的天啊和陆地用什么来充满。那么就是简单说，前三天是定界限画框框，后三天来填充这些框框啊。这是上帝的创造。所以当我们来看到圣经这样的话语，我们就知道这绝对不是人可以想象出来的事情啊，绝对不是，这是圣灵的启示啊。其实这也因为我们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嘛，所以这给我们有很多的启发，就是当我们进行人可以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是不是人可以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所以人能够活出上帝的性情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人也有创造性。那人的创造性往往也是这样的，就是先有界限，然后有内容哈。然后上帝的创造是各从其类的啊，各按其类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造植物、动物、花鸟、虫鱼，上帝造人都是各从其类的。那么这就是神的创造。然后这一切的创造都是好的，神看他的创造是好的，尤其是到第六日造人了之后，神看这一切都甚好。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相信世界是上帝的创造，这是上帝从无到有按他旨意的创造，创造的目的是为了这一切的被造物归荣耀给造物主，归上帝他自己，这是创造的目的。然后这个创造是极高的智慧、极大的能力的彰显，然后这个创造是美好的。那么我们也知道整个世界因为人的堕落犯罪都被咒诅，那么即便如此，我们基督徒对整个世界呢依然要看到这整个世界当中的美好。这个世界确实是因为人的罪都堕落犯罪，都一步一步的落入到更深的堕落当中，但是这个世界依然有许许多多美好的地方，因为依然是上帝所造的，并且上帝用他大能的手还托住整个世界。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对世界的看法，世界无论堕落到多么黑暗当中，我们基督徒依然要看到世界中的美好，因为这个世界毕竟是神的创造，而神看他所造的是好的。这是第二，无论这个世界到今天堕落成什么黑暗的光景，依然有上帝大能的手在看管、在托住、在维护、在带领啊！所以这也保证 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美好和光明的一面。所以基督徒呢，不是恨恶这个世界，也不是逃避这个世界啊，基督徒是带着感恩的心啊，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方面是欣赏，同样也是享受啊，上帝所造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世界，虽然被人的罪玷污。那么第二呢，基督徒也从这个世界当中看到上帝的手依然在供应，在托住，在掌管。尤其是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救赎计划依然在拯救堕落的人，从而让这一切万物与神和好。所以基督徒呢，并不是一个恨恶世界的人，基督徒是爱这个世界啊。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在堕落犯罪，但基督徒爱这个世界。所以这就是一直以来哈，尤其是在初期教会，罗马帝国啊，长达400年之久，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他们对教会，对基督徒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误解。就是他们认为基督徒恨恶世界，其实基督徒不是恨恶世界，基督徒是爱世界，基督徒恨恶的是这个世界上的罪。而基督徒虽然恨恶世界上的罪，但是基督徒用最大的爱，神所赐的爱，去爱这罪当中的人，要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所以基督徒不是恨恶世界，基督徒不是逃避世界，基督徒是拥抱，去爱啊，去拯救这样的一个世界，当然也去欣赏，也去享受这个世界。这是基督徒对世界的看法，是建立在上帝的创造的基础上。那么上帝的创造，神的创造，以基督徒的世界观，就是被造界依赖神啊，依赖神。所以这让我们基督徒永远知道世界的位置，上帝的位置，我应该站在什么位置，人我应该在什么位置，神应该在什么位置，有一个正确的次序。就是被造界人都是依赖神的啊。那么这最直接的，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件，我们这样来看这个世界，最直接的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反应，就是我们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看待世界，来看待神。然后呢，造物主就是上帝，是超越被造界之上啊。那么也就是说，上帝他造这个世界，或者造时间空间，那么上帝他自己并不受这个被造的世界的限制，是超越的啊。所以从主耶稣所讲的话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一点。主耶稣说我此刻在地上跟他的门徒在一起啊，主耶稣又说我仍旧在天啊。就是那么主耶稣也说，这地上凡有人两三个人奉他的名在一起，耶稣说他就在他们当中。就当耶稣讲这话，耶稣还说，就是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他。那所以当耶稣讲这话的时候，其实就表达上帝的超越性，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但是对于人来说是无法理解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上帝是一切的造物主，上帝就不受这一切被造物的限制。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以弗所书4:6，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这是上帝的超越性，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啊。所以这其实一个方面，上帝是超越的，超乎众人之上；另外一方面呢，上帝也与众人同在，上帝甚至住在众人之内啊。这个词呢，就是用中文表达呢，就有人称之为潜在。但是这个也不是很那样，就好像这个东西，就好像我们常常被空气包围着啊，或者我们游泳的时候我们被水包围着，上帝呢是无处不在的啊，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上帝的存在啊。那么这其实这也表达了上帝为什么无所不在呢？因为上帝事实上时时刻刻还在看顾，还在保守这个世界啊，并不是远离这个世界，并不是旁观这个世界。 远离和旁观，就是上帝的远离世界、旁观世界呢，这其实是一种所谓的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呢，其实我们驳斥这样的一个异端的观点已经很多次了。但是这种观点呢，确实对人的毒害非常的深。所谓自然神论，就是相信上帝是造物主，但是上帝把这一切造好了之后，留下一些物理啊，一些自然的一些规律，就是所谓的定律。然后呢，这些所谓的定律和规律，所谓的打个比方，所谓的万有引力啊，大相互作用、小相互作用啊，这些定下来之后，就好像给这个钟表上满了发条，然后这个钟表就自己按着这个规律去运行啊，去运转啊。那么在人心中的道德律，在自然界中的自然律啊，这如此如此，然后上帝就不管了啊，上帝就对这个世界是一种不理的态度或者旁观的态度，这就是所谓的自然神论啊。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啊，圣经的教导是上帝直到今天他还在看顾，还在保守啊。上帝时时刻刻不打盹不睡觉啊，上帝时时刻刻都在做工啊，这是圣经的教导。其实所谓的自然神论呢，口上好像说啊，我相信造物主，我相信上帝啊，上帝给这个世界创造了很多规律定律，世界这样的运转，口上好像是这样说，但事实表达的精神内核是什么呢？就是无神论，就是无神论啊，反正上帝跟我无关啊，上帝已经躲在幕后了，上帝跟我无关了，其实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想，其实这就是无神论的思想。所谓自然神论就是无神论的思想啊，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它只不过是披上一个好像有神论的外衣啊，但是它的精神本质内核啊是无神论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呢，就是我们啊，披上不同的外衣，化妆成各种的外表，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特别的警醒，不要被这种思想所啊，所毒害哈。最后我们也再一次回顾，这一切都是神的创造。那么上帝创造这一切呢，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出于他的话语。那上帝最深的旨意是什么呢？是为了荣耀神自己的名，荣耀上帝自己的名。所以这就是一切被造物所存在的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就是要归荣耀给造物主。那么这其实也告诉我们，人啊，我们当我们知道啊这个世界从何而来，当我们用圣经所教导的思想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人也找到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啊，我们人也找到我们存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的生命的方向、意义和价值。只有这样我们人才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就是活出我们的造物主要我们活出的那个样子就好像我们今天创造任何东西我们的电脑啊，我们的手机啊，我们创造任何东西，那么我们对它都有一个目的，而任何被造物它如果能够发挥这样的目的，就是造它的这一位发挥这个目的，发挥这个功用，而且越来越能够按照创造他的人的这个心意去运转，那么对于这个被造物来说，就是他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了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也是最喜乐的一件事情。那么对于人也是这样，事实上对于一切的被造物就是这样就是歌颂神。其实我们看主耶稣打的比喻他经常用天上的飞鸟和野地的花一些自然界当中非常渺小的事物来比喻。他其实呢，哪怕是天上的飞鸟，哪怕是野地的花，他们的存在都是有最深的目的，就是为了歌颂造物主都是为了歌颂造物主。我这一次去，上个月我去养老院去我妈妈住的那个养老院，然后我妈妈她邻居她养那个昙花昙花是很难开嘛然后他养得很好他那个昙花每年都开，但是昙花有一个特点，它都是晚上开，它白天不开。有时候我就有一个问题，我说这上帝的创造很有意思你这晚上开始看得到呢，是不是你鲜花白天开大家可以看得到可以欣赏蜜蜂可以过来采蜜怎么样，你晚上开谁看得到呢？上帝看得到，神看得到。 所以当我们人看很多事情没有意义啊，就像你一朵那么漂亮的花，晚上开大黑天开有什么意义，人看没有意义，但神看有意义啊，神看有意义。那么圣经中就是许许多多这样的渺小的人物，他们的存在有意义，他们荣耀神的名。所以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哪怕上帝让我成为一朵在黑暗里开放的花，我也要好好的开啊，没有人看我也要好好的开，因为神知道，神看得见。好，感谢神，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对基督徒世界观的一个分享，一个讨论哈。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的基础的基石是我们建立在这整个世界是在上帝的创造这个基础上的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的基础。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思想了神的创造啊，出于神的旨意，出于神的大能，出于神最高的智慧。当我们清楚明白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我们基督徒才有一个正确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来看我们自己，也才真正的明白我们怎样的与这个世界相处共存啊，也真正明白我们怎么样啊，在这个世界上来走完我们人生的路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啊，不是把我们丢在黑暗当中。主啊，愿神将神的话语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啊，每天都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看到上帝的大能和智慧是何等的超越，何等的高过啊我们这些渺小的人。也甚愿神的话语给我们有从神来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啊，得着从神来的智慧，来啊，不被这世界上许许多多的谎言所迷惑啊，乃是真正的认识真理，真理必让我们得自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